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分享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结构。那这一章的话有37节的经文，那我给这一章就是加一个主题，那个主题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那整一章的主题就是依靠圣放胆传道，依靠圣放胆传道。那这一章的话，我根据经文的内容把它划成三个部分从结构上来讲。第一部分呢，就是四章的1-22节。这一部分讲的就是彼得和约翰在逼迫中放胆传扬耶稣的福音。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在这个23-31节，讲的就是使徒回到会友那里，以大家同心合意祷告神赐给他们传福音的胆量和恩赐。那第三部分的话就是32-37节，主要讲的就是初代教会彰显出基督的生命，在爱中传福音并坚固圣徒。大概就是这三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彼得和约翰在逼迫当中大胆传扬耶稣的福音。第一部分的话，我们先看1-4节。经文的话大家刚才也读过了经文挺简单不难，但是我们要看经文背后隐含的属灵的意义我们这一部分都是可以看出一些蛮重要的一些属灵的亮点。1-4节，他就是讲到彼得和约翰他们在美门传道的时候他们虽然被犹太官长拿住，但福音传开了那一天就是他们在那一天传道的时候，信主的男丁就有5000人。那一天光一次讲道就有5000人信主这个像爆开一样这个福音我们今天都很难看到一天有5000人信主他那个时候一次讲到那么多人信主那福音并没有因为犹太人的压制而消失。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虽然他们是被公会的这些官长抓住了，可是那信主的人还是那么多，就是5000人。福音反而因圣灵的大能能够进到这些人的心里面，这5000人的预备好的这些好土地的心里面。那从这4节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主是大过任何前世的主。犹太公会的前世很大，他们要拦阻使徒来传福音，而且要逼迫要抓住他们，可是福音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恐吓而受到任何的拦阻。可以想到我们的主在福音背后他是大过任何前世的主。从这4节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公会的这些领袖就是祭司长、守殿官、撒都该人，其实我们看到的他们是一群不愿意悔改的犹太教的领袖。他们不但没有做好管家的职分，神把那么多的犹太人托在他们的手里在摩西的律法上要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里面，他们没有做好这个管家的职分，他们反而想方设法的阻挡人们来寻求真理。从四福音书也好，从使徒行传我们都看到他们做的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做敌对神的工作，抵挡神的工作。其实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有这样的举动其实从四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官长心中充满黑暗，内中有私意，而且他们以政权，以罗马的政权结合的一群恶仆他们不但之前逼迫了主耶稣，对不对？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家里面去，院子里面去审判，并把他钉十字架。他们还逼迫现在耶稣的这些门徒，以及极其愿意跟随耶稣的犹太人。所以，其实主在圣经里面， 主早就说了，在约翰福音一到五节一章的五节那里有说到，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像光哈，当光照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怎么样？黑暗切不接受光，黑暗切不接受光。所以这四节的经文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学习和应用，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这些教会的领袖带领的人是蛮有一个启发的，一定就是让我们要洁身自好。既然神把灵魂托付给我们，把教会托付给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做好神的出口，我们就一定要洁身自好，做好主的这个忠心的管家，牧养好神家的羊，而不能像那些犹太公会的领袖一样，为了自身的私益恶待这些弟兄姊妹，去把人把福音把人带到一个不讨神的喜悦的人，就是误传福音或者没有按真理去辨明真道的一个福音。所以今天的时代蛮多异端邪说偏邪的福音蛮多的，所以大家就是非常的要小心要分辨有的教会虽然有传道人或者是有些教会的领袖，但是我们也要就是分辨他们所传的福音是否是从神那里来的纯正的基督的福音。当时这些犹太公会的领袖他们也是自称为神的仆人，他带领管理这些犹太，可是他们没有把人带到耶稣的里面，对吧？耶稣来了以后，按理说他们应该悔改应该来到耶稣的面前，不仅要接受耶稣，要在真理上要把耶稣的福音还要传给他们管理的这些犹太人，可是他们没有做好这个领袖的职分把人都带到坑里面去了，这很可怕这是一到四节我们大概看到的是这一个犹太教宗教领袖的这种腐败这种敌对神的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吧。那五到十二节 讲什么？那这里讲的就是彼得和约翰受公会领袖 审问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没有因为被审判被抓起来以后就退缩了就害怕了，没有，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传扬耶稣是基督是救主。这和他们以前的行为是完全不同之前他们是看到主被抓的时候就四散到处逃跑，怕得不敢认主。可是今天虽然耶稣没有离开了他们升天而去了，可是神没有离开他们，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第八节那里讲到，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感谢主他们在这样的逼迫面前是被圣灵充满，就放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是对着这一些犹太的官长来传耶稣基督。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胆的举动以前是像这个老鼠见了猫吓得不行今天是这是在他们面前大胆对着他们就是讲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整个的话他说，而且是你看这十一节，他说神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就是指到耶稣，你们钉死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众先知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他就是在圣经里面指到要来的那位救主，我们传的就是他我们不能够讲其他不能够传异端传，就是要把它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要把真理显露出来，带着这样的大胆量在众人面前这些 宗教的领袖也好，由他大胆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接着怎么样，在十三节就是四章的到二十二节，这里讲到的就是好像照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以前四福音讲到的趋势，那肯定他在这些犹太官长面前这样讲的话，那些官长肯定气得暴跳如雷，肯定会把他们下到监里重刑伺候，或者告到罗马刑府的那里，要把他们也要钉十字架像基督我们按照四福音书上里面 通常他们的 做法肯定是这样子，可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在这个美门的面前，我们看神超自然的保护了彼得和约翰，使他们脱离了犹太官长的一个捆锁，一个非难。感谢神，感谢神，就是在13-22节讲到的一个内容。那为什么主会在这个时候用什么方式保护了这两个使徒？我们看到的就是13节，这里有讲到，就是他们被，就是公会的领袖被彼得和约翰的胆量镇住了。13节这里讲到，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以前那些门徒没有这个胆量的，可是今天这几个门徒那么厉害，敢对着我们传讲耶稣基督，那还得了，对吧？所以他们就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看见哇，这两个人非同一般，他们胆量这么大，让他们被很稀奇，就被镇住了。那另外一个神给他们用什么方法？就是神让这个治好的瘸腿的人与他们站在一起，共同见证他的病，他的瘸腿的病是神耶稣基督医治好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个现实。所以在第14节，大家看哈，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弟兄姊妹，太重要了，我们今天真的是见证主的这个大能，见证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无论是赐给我们的生命也好，赐给我们的医治也好，赐给我们的神迹奇事也好，在众人面前，你看这个事是主耶稣做成的让他们无话可说，对不对？不需要辩论嘛，这个事实嘛。以前他这个瘸子天天坐着要饭，今天站起来叫着唱着到处去赞美主，去为主做见证，这是活生生的见证。所以神就使用了这样的一个瘸子的医治的神迹，在众人面前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让这些官长无话可说，也被镇住了。还有最后还看到他们不敢继续逼迫彼得和约翰，神还怎么样使用什么？就是在21节这里说到，官长为了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弟兄子，所以神使用这些信了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群体的力量，因为众人都信了嘛，都大家都看到都信了耶稣了，官长们看到哇， 这些人笃定在跟随耶稣基督，他们就不敢忘乎所以来逼迫这两个使徒。哇，他们一逼迫，那些信的人肯定要挤破他们的门去把他们推翻他们的 领袖所以他们就恐惧了，这些官长恐惧了，这个太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从5-22节我们看到主在这样的逼迫当中，他用神用他的手超自然的保护了这两位使徒让他们得以释放。感谢主，今天主同在的见证就是这些使徒，主与他们同在的见证及在他们身上彰显的神迹奇事，是他们得胜公会领袖的一个法宝。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我们会受到各样压力、各样的逼迫、各样的非难，其实我们不用怕，就像这两个使徒一样，我们要看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求神来充满我们，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赐给我们见证，对不对？甚至赐给我们神迹，让我们所见证的这位神是又活又真的神让众人想逼迫你们的人，他想逼迫他都没有理由来逼迫你，甚至他不敢逼迫你，他害怕逼迫你，因为你的见证，神与你同在彰显的那种大能，是黑暗的权势是恐惧的，是害怕的。所以在真理面前，仇敌的力量、黑暗的力量，他们是站立不住的，他们总是要退去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就是要坚定，要起来为主做见证，不要害怕这个世界的任何的势力，一旦我们怕了，那仇敌魔鬼反倒他就得寸进尺，他就来压制我，压得我们不敢出口，不敢说，不敢去做见证，不敢过基督徒的生活。 像现在的逼迫哈，世界范围内就蛮多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会面临不同的逼迫，对吧？那像我们中国的话，多半是来自啊上层的哈一个政权的逼迫啊，不准教会聚会，对不对？不准主日崇拜，不准你信耶稣。那个有的弟兄姊妹退后了，因为担心自己的身份，担心自己的地位，担心自己的工作收入，可能就害怕，就那仇敌高兴了，哎，你怕了，我把你打败了，你还有机会去传扬耶稣基督吗？没有。但我们像这两个，我们不用怕，因为当我们被圣灵充满，被神同在的时候，那黑暗的权势他会害怕我们，不是害怕我们，害怕我们后面的主。我们主会帮助我们啊，胜过这些敌对的权势、敌对的势力、逼迫的势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传扬福音，首先自己要刚强壮大，不要怕说，哎呀，当然神也会允许一些他的忠心的仆人下到监里面，被这样跟随啊，那样追。其实这个有神同在，我觉得在任何的场合，他们都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都为我们在后来的这些教会是树立了美好的榜样。他们在这样的患难当中赶起来为主做见证。好，这是第一部分讲的内容。那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在23节到31节的这里面，这里的 这一段的经文讲的一个内容就是使徒他们被释放了嘛，因为这个工会官长没办法要继续要逼迫他们，放了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回到会友那里，就是教会信的那些人的那里，回到会友那里，与大家同心合一祷告神，赐给他们传福音的胆量及恩赐啊。这几节的经文讲的大概是这个。那具体的话，在我们看在24节到30节，我们看一下，他们回到会友那里，跟会友们一起祷告啊，他们没有去做这样那样的事，就回到会友里就一起的来祷告。哇，这个非常，因为祷告是得胜仇敌很重要的权柄嘛，是神赐给我们的。祷告是带下神同在的，啊，这种敬拜的生活嘛。所以他们一来就抓住他们要做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为着未来要来的逼迫来祷告，或者要来的压制来祷告。他们祷告，他们先是引用诗篇哈，在25节到26节这里有说到，这是诗篇这个预言的哈。你曾借着圣灵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敌当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是他们向神引用了这个诗篇来祷告，就是哦，这些你看主啊，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世上的君王啊，什么臣宰都要起来，都要来抵挡你啊。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向神求，你看主啊，我们去传，你看就应验了之前大卫诗篇所说，这些人他们要来攻击我们，他们要来阻挡我们，他们要来攻打你，来攻击你，怎么办主？怎么样来成就你托付给我们要做的事情呢？这福音的事呢？哇，他们很会引用神的应许哈。其实在那个诗篇，大家翻一下第二章，那个神给他们的一个借着大卫的应许，他们在遭遇这些各种各样的逼迫的时候，压力的时候，主会怎么样？第三节哈，在诗篇第二篇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指的就是主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他们就是指那些逼迫的人。第五节，那时他要在烈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所以主给这些传福音者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你们虽然会遇到这些来自不同的 层面的这些人的逼迫，可是我在耻笑他们，我要在烈怒当中教训他们，惊吓他们，让他们败在你们的面前。哇，这是耶稣基督给这些传福音者的一个应许啊。那这些 试图回到会友当中，就照着这个应许去求神。那我们现在受到逼迫，受到阻挡了，神你怎么办？你怎么来成就你的旨意？然后接着就是引用了27到28节，就是刚才我们读到，就是直到他们把这个现实，他们受逼迫的现实，就是借着祷告呈现在主的面前，看见没有，我们确实受到了他们的抓捕啊，他们的恐吓。那最后他们的需要主要做，要求主帮他们做的事是什么？是在29到30节哈，这里讲到是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方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方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看见没有，他们把旧约的预言说了，然后把他们面临的现状也呈现出来，最后他们要求神就要成就的事，就是让这些使徒们大放胆量，而且要赐给他们恩赐来医治疾病，也各样的神迹奇事靠着耶稣的名行出来。怎么样，他们求啊，照着神的应许来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圣经里面有诸多的应许给我们基督徒的哈，我们可以大胆的照着神的应许去求的啊，去求，对吧？这是使徒们所做的事啊。31节，祷告完了，我们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聚会的地方震动，震动，弟兄姊妹，是地震还是怎么样的震动？我们不知道。聚会的地方，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看见没有？被圣灵充满又来了，就是。圣灵充满他们，不但赐给他们胆量，赐给他们各样属灵的恩赐，传道的恩赐，让他们可以继续大胆的传道。这个祷告非常的完全，从引用旧约的预言，神的应许，到他们的 面临的困难，最后要求神成就的事，这样祷告完以后，神就立即的就成全了他们的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今天真是看到神的同在那么的强烈哈，和这些使徒们哈，是因为真的他们是非常的爱主啊，非常的顺服主，非常的乐意去传福音的一起来，神不会撇下他们孤单的去传福音，乃是赐下圣灵的充满，赐下神的权柄和能力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圣灵的恩膏以后去传，那前面再大的拦阻，再大的困难，是神在做，借着这些他们的神就把福音就传开了，把神要做的事情就做成。所以我们要常常好，我之前分享到，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里面要有能力，我们真的是常常要有一个祭坛的生活，个人的祭坛，家庭的祭坛，教会的祭坛。我们在祭坛的火不断燃烧的时候，圣灵会常常的充满我，神的同在会非常的强，神很乐意垂听我们这样的，这样愿意去追寻神的这些人的祷告，神愿意按照他的旨意去呈现他的工作。最后一部分在32节到36节，这里讲什么？这里讲的就是初代教会这些信的人彰显出基督生命，在爱中传福音，坚固圣徒。这里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些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恩。34节很特别，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个历史背景是有一点特别，因为当时这些信的人很多都是从外地来朝圣的犹太人，在使徒们大有能力传福音以后，他们信了，而且他们就没有即刻的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与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敬拜神。这些人他们来就是空空的来嘛，就身上没有钱，也没有食物，也没有来到这个京城犹太人的京城也没有住处，那就很需要这个、当地的这些犹太信徒来 帮助他们来度过哈他们生活上的这些需要哈。但我们看到的就是啊，这些精诚的这些信徒啊，感谢神，他们真的信了以后，都为了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圣徒，他们把自己的房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石头里面啊，由石头来分配给这些有需要的这些圣徒哈。这些圣徒感谢神。我们看到哈，当然今天、有人说是不是这个作为一个通用的原则，说我们信的都要把房子卖、田产、这个资产拿出来、去要做这个，那到、时代背景不同了，因为现在的时代就是我们都有不同的供应，神也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给我们赐给我们工作哈，赐给我们各样的基础哈，我们也不需要一定要照着使徒们去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至少说这个给我们看到在使这个初代教会的他们的这种爱心方面，我们是可以学习他们的爱心。当我们有软弱的或者贫穷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出现需要的时候，我们作为有富足的基督徒，好，我们是应该、把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出来。好，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能力的大小、可以拿出钱财来，或者是物质来、食品来、衣服来、等等的、分给这些有需要。因为教会、就是要彰显耶稣基督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在众人面前才会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见证的一个生命。好，若是我们把基督的爱活在这些世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看到原来你们教会人与人之间、那么的亲密，那么的有爱，那不会给他们心灵上很大的震动吗？因为他们是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彼此分割彼此尊敬的环境里面。当他看到你教会的这一群人，哇，他们互相的这种扶持和帮助会震动他们的心灵、所以很多的人信主就是因为教会弟兄姊妹的爱感化，所以这个爱的大能、也是我们传福音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法宝。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来，一定在众人面前会感动很多的人来追寻这一位主，对吧？所以初代教会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爱心去传扬，去兼顾圣徒。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